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好，各位同学，你们好。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义和团以及义和团事件之后，宣教士和差会他们纷纷的对于在华的宣教策略进行反思。我也提到，在这之前有戴德生他们作为一个先行者，已经开始调整他们的宣教策略。那很快中国社会就迎来了，即将迎来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在1911年二十世纪初，满清政府呢，终于走到了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个尾声。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教会、西教士，以及他们是当时是背后有强大的这个殖民势力，又如何的来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变局呢？在晚清最后的十年，也就1900年之后，到1911年这段时间，其实中国社会风起云涌，明眼人都可以看得见，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大清王朝似乎气数已尽。那教会应该怎样的面对呢？我们都知道，在当时中国教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本身它就具有着他们的政治的这种色彩啊。如何的来运用呢？你当你一个人群聚集的时候，你一定是形成了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放在哪里使用，以及如何的发挥呢？在1907年，中国全国的宣教士开了一次宣教士大会，这就是有名的百年大会。百年大会就对中国1807年到1907年这段时间走过的历程进行总结和反思，就做出了一系列的决议。其中呢，我们和今天要谈的问题有关系的就是宣教士问题，他们做出了五条决议。其中的第二条是重申宣教士只负有道德和灵性的使命，而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这一点是要基于基督信仰在中国，以及宣教士在中国的身份角色，以及教会在中国的这种使命，这一系列的神学反思的基础之上，他们根据当时中国的处境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决议，重申他们只有灵性和道德的使命，而没有政治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那么第四条呢，他们就要求宣教士在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这个时代，也就是满清王朝岌岌可危，很多倒清的势力，尤其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种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注意教会不被革命所利用，不要从事反对清朝政府的行为。这是对于当时中国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们再次强调说，当时中国社会已经非常非常的动荡，清朝政府和反清的这种力量之间，这种对立已经是一个公开化的一个对立了。那作为中国教会，他是否要选择任何一方去支持、去推动某种社会运动？显然，百年大会的这个决议就使得当时的中国教会有了一个约束。 这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约束在辛亥革命期间呢，还是很明显的得到了实践。我们先再看，继续看晚清。当时对于中国来讲，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得胜利，就被很多人看作呢是立宪政体优越性的一个证明。因为日本政府他们采取的是君主立宪这样的一个方式哈，他们学习德国，学习英国，他们派使节到西方去考察，然后确定了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在清朝人眼中看来，日本之所以强盛起来是有它这样的一个原因的。所以在1905年清朝政府呢也派出了五位大臣去出国考察，去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考察回来他们得出了的结论共识，就是推荐清朝政府采取立宪政体。几经讨论，几经反复，终于在1908年清朝政府拟就了宪法大纲和选举法大纲。这些法典奏请批准就公布天下，号称要在9年之后颁布实施。你也可以看到清朝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变得非常非常的谨慎，畏首畏尾，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真的是没有一个能够说话控制住局面的人。慈禧太后一死，清朝政府基本上丧失了这样的一个领军人物，其他的后继者都不行，尽管隆裕太后也垂帘听政，她跟慈禧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魄力和有这个胆量哈，快速的快刀斩乱麻的来赶紧顺应民意，顺应民心，做出重大的政治调整。而在这个时候呢，反清的力量不断的进行各种各样的起事啊，像孙中山先生他们在南方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起义的预备和实践，尽管每次都失败啊。但是你知道清朝政府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只是他们的时间不多。在开始的时候，这些反清的这种起义呢，之所以就像点一点很快会被扑灭的小火苗一样，是因为老百姓民心没有愿意支持他们，或者就是说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失去对清朝政府自我改革政治的这种盼望，以至于呢他们没有得到太多人的这个响应啊。但是有识之士在当时看见说，确实清朝政府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他不能够赶紧来实行这种立宪制，那他们就不容乐观了。所以在当时的那些立宪派，也就是改革派哈，就鉴于国内日趋危险的这个趋势呢，就在1910年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就是请求清朝政府呢别犹豫了，赶紧吧，不能再等了，要求快快的开国会来实施这个宪法。当时梁启超就大声疾呼啊，说吾辈为预防全国革命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原系滞缓进之法。所谓滞缓进之法，就是一个温和的办法，避免清朝的覆灭，也避免社会的动乱。非常的可惜呢，就是清朝仍然做不出这个决定，下不了这个决心，做事他机会的失去，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使得全国上下呢越来越失去耐心。社会呢就是这么有趣哈，当社会失去耐心的时候，人心思乱的时候，这种趋势就真的不容乐观了。当时的教会他们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了在宪法大纲当中，国民义务、国民权利和义务这一章里面并没有载有宗教自由这一条，而选举法大纲里面选举章程又规定传道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以当时的教会一些关注此事的人，像闽南的徐子玉和北京的程静怡，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很关注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他们就站出来呼吁中国的教会应该参与到这个变革当中，组织宗教自由请愿会，就是回应梁启超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向政府和平请愿这种呼吁。他们也想就着这个宗教自由来向政府进行请愿。当然当时的教会对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大致来分呢，一个是反对那一方，一个呢是支持的一方。反对那方的理由就是说，全能的神必会保守教会免受这个损害，而基督徒追求的应该是永恒的事业，何必计较地上享有的权利呢？说宗教不自由的环境正好可以磨练信徒，也可以净化教会，而你请愿的对象是教外的人，也就是清朝政府，你不是向神祈求啊。这是当时所我们听到的反对宗教自由请愿的这种声音。另外支持者的理据是什么呢？主要说宗教自由可以分为灵性上的和政治上的。灵性上的宗教自由不必也不能够通过请愿而得到，那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而政治方面的宗教自由呢，则可以属于国民应有的权利啊，宪法应该明文的规定人民有信教、传教、执堂、立会的自由，且不受干预。那你看到当时的人呢，他们所提出来这个主张呢，不是很笼统的把一个宗教自由作为诉求的一个对象目标啊，而是非常细的、很智慧的分为你有信的自由，你也有实践你信仰的自由，包括信教、传教、执堂和立会这样的自由。那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理据就是宗教自由能否落实将会非常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另外的理由就是宗教自由不但是政治问题，也是基本的人权问题，人人都有天赋之自由，而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看到当时不同的这个意见哈，在教会里面产生了一定的争论啊，一些温和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在当时呼吁大家破除成见，消灭党界，不要彼此的这个对立哈。幸好呢，教会在这场争论当中持续时间并不是太长，因为双方都没有料到清朝政府瓦解的这么快。信仰自由的承诺并没有来自于清朝政府，而是载于1912年3月11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二章人民第五条写到说，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说，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项之自由权，其中第七条，第七个自由权就是人民有信教之自由。那很可惜呢，他们没有详细写哈，信教的自由包括什么。其实重要的是包括，不但你有信的自由，你也有履践行你信仰的自由。就像刚才提到的布道、立会、执堂这些。那总之呢，这个临时约法既然包括了信仰自由，那教会就无谓再争论了，这事情就过去了。好，我们转过头来看，其实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今天中国教会所面对的登记的问题以及围绕着登记的问题所产生的各项的争论啊，都是有关联的。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呢，往往都是很久以前教会曾经面对过的。我们需要在历史经验和借鉴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继续面对我们现在的课题。当年没有彻底的解决，那就留在了今天。那我们能不能够在历史和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圣经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做出一些信仰的反思，我们做出一些达成一些共识呢？ 好，接下来呢，我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基督徒和辛亥革命。当时中国的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团体哈，就是兴中会。在兴中会1894年到1905年这段时间里面，反满的主要的革命的力量呢，都是基督徒在推动和领导的。而在1903年，随着非基督徒加入，并且各地都有反满的组织出现，好像基督徒不是一个单一的在扮演着一个领导的角色，但是仍然基督徒是一个积极参与的，并且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资料是，在湖南湖北，他们的圣公会里面有一组织了一个日知会，是我们今天唯一知道的一个正式以教会机构的名义搞革命的一个组织，就是在圣公会里面形成了一个日知会，是一个反满的组织。那另外呢，基督徒革命者当中，你今天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传道人、牧师、信徒领袖，甚至教会本土化的发起人和推动者参加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中山先生了。他在1911年说过一句话，他说，我革命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助。另外一位支持辛亥革命的是宋居人，他有一次呢，就是看到那么多的起义计划都失败了，他非常的忧愁，他就在祷告，他就从祷告当中得到了力量。他说，余虽转忧为喜，确信上帝莫佑我，革命事业终必成功啊，现在是暂时的失败而已。那另外呢，有一位刘静安非常有名，他被清朝政府抓住之后送入监狱，他在监狱当中受到了酷刑，甚至把他打的骨头都露出来了，非常的残忍。那他在监狱里面写了一首诗哈，说中原有事照民痛，上帝无言百鬼宁，感是达才须磨练，故教鸿儒弃精金。他在监狱里面思想，为什么自己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上帝却沉默呢？为什么这些折磨他的人，这些他称作是百鬼的这些人呢，那么狰狞恐怖，那么嚣张呢？他就在这里面看到了意义啊，就是上帝要磨练他，而且要让他的信心呢成为精金一样。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尽管受了那么大的痛苦折磨，他仍然在监狱里面充满着信心，喜乐的赞美神，并且传福音，甚至有在监狱当中因着他这样的精神的信主的人。在他死之前呢，他写了八个字，就是身在累谢，心在天堂。累谢就是监狱的意思，所以身在监狱，心在天堂，这是一个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个志士基督徒他的见证。那另外呢，宋耀如也是一个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一个人，他在受洗的时候说我期望中国千千万万的人都皈依基督教，接受福音，享受平等民主博爱的幸福生活。其实你看到很多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在信仰的同时，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中国的变迁都有着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投入，甚至呢为此献出性命。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并不是教会会在推动集体的参与，也就是教会在当时因着1907年宣教士大会百年大会所做出那个决定哈，叫教会不要直接的进入到反满革命当中，不要直接的去对抗清朝政府，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在当时还是被众多教会所接受和实践的。我们刚才举的这些呢，都是大部分是基督徒以个别个人的身份，有他的理想，有他的目标的投入到辛亥革命反满运动当中。我们今天只知道一个例子，全国那么多教会啊，那么多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只一个例子，就是两湖，就是湖南湖北的圣公会组成了一个日知会，而这个日知会是一个正式的教会机构， 以这个机构呢来投入到革命当中的，其他呢都是个人的投入，而教会的牧者和教会本身是同情为他们祷告支持，并且保护，尽量的保护这个弟兄姊妹。在收到追捕的时候，教会尽量的提供保护，就仅此而已。好，我们想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思考，以革命救国和以福音救人这两者呢，手段是不一样的。以革命救国，前者可以不排除暴力的，而你以福音救人呢，就不然，你就不能使用暴力，你不能搞一个福音集中营啊！如果他不信的话，就如何如何逼得他信为止啊，是不可以的。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暴力是革命救国的一个必然手段，而爱和暴力在他们的这种信仰当中呢，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两难。因为这些参加辛亥革命的基督徒，其实他们已经在信仰当中汲取了非常多的养分和资源，他们有新的价值观。他们首先呢有一个价值观，就是上帝比一切都超越这个观念。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呢是君权制胜的，而在基督徒看来，因为他们有上帝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元首、最高的主宰，所以君权就丧失了他的绝对性在他们的心中，从而他们可以突破传统的忠君的这种价值思想的束缚，对于皇权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参加辛亥革命的基督徒他们特有的一种价值判断。另外，他们也从基督教的拯救观念来强化了他们救国的观念。他们从个人的拯救延伸向外延到对社会的拯救，他们实现了就是以福音救人、以革命救国之间的转换。尽管刚才我提到说，以革命救国和以福音救人这两者手段里面是有一个差别的，一个差别重要的差别就是关于暴力这个问题哈。那第三个方面，他们从信仰当中汲取的就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基督十架之爱。这个基督十架之爱塑造了革命者的一种牺牲的品格，带给他们一个舍己的勇气。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基督教价值和理想，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富强的道路，人民能够摆脱黑暗和愚昧，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像刚才宋耀如哈受洗的时候说的。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革命是不是教会本身的使命？社会革命，我说的是哈，不是在灵魂当中颠覆你的固有的这种非神和无神的信仰，或者拜偶像的这种愚昧。革命是不是是教会本身的使命？而基督徒的革命不是教会的一个救国运动，而是教会当中信徒的一个救国运动，这个有很大的区别。是不是你教会要推动这个是一个分别所在。那教会对于革命是在当时明显的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它就表现在并非有意的培养和影响了基督徒那些革命者的革命意识。就像我刚才提出来的，从信仰当中汲取的上帝比一切超越、拯救和基督十架之爱，这些都被这些参与革命的基督徒他们转化在他们的革命的信念当中，从而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这种精神的价值的支持和力量。另外呢，教会也给予了他们不少的援助和掩护，不论是经济上面的、精神方面的和安全上面的。我们今天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必须看到基督徒革命者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其实只是独特的一群。在他们看来，教会的事业包括传福音等等和革命救国之间并没有矛盾。 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在革命当中传道，又在传道当中革命的。所以如果你关心今天基督教和政治的关系，政教的关系，你就不能够绕过辛亥革命这个非常重要的当年基督徒的一个实践。尽管它不是整个教会的，不管它尽管也不是很多基督徒，但是它的的确确在辛亥革命当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基督徒在辛亥革命当中呢，不论是在比例上面还是在领导力上面，他们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你要想思考政教关系，想思想信仰和革命，基督徒能不能够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运动等等这一系列的很重要的课题，你都可以在辛亥革命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找到一些借鉴和思考的资源。好，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创世的时候就设立了婚姻、家庭。主啊，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由婚姻家庭做单位，很多人他们相信你，都是整个家庭相信你的。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亲自的保守我们信徒的家庭，能够在你里面好好的成长。主啊，求你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保守家庭里面的家长、父母，他们能够懂得带领儿女。主要我们知道教会有这个责任去帮助信徒在家里有好的家庭崇拜。主要愿意你就亲自的带领，通过这些教导，信徒的家庭能够生活的美满幸福。主要我们也谢谢你，因为这些家庭都是通过婚姻而设立的，我们祈求你保守这是家庭的婚姻，保守夫妻关系。主要叫每一个家庭的夫妻他们都能够彼此相爱，而且守着圣经的教导，做一个圣洁的丈夫和圣洁的妻子，让他们彼此相爱，在家里好好的保养保管你所赐给他们的家庭。主要也让每一对夫妻他们能够好好持守你给他们的盟约。主要我们知道每一个盟约都是要他们好好的在你里面彼此相爱，我们就祈求你亲自的带你做妻子的爱他们的丈夫，顺服他们的丈夫，也叫做丈夫的爱他们的妻子，爱他们的儿女。主要愿意每一个家庭在教会里面的家庭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也为着牧养这些家庭的牧者献上祷告，求你给他们看见这个重要性，在牧养事工上面他们尽自己的努力，把你的教导带到这些家庭里面，带到这些夫妻当中，叫他们好好的谨守你的话语，叫他们能够爱他们的家庭。愿主你亲自的赐福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远隔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心心相印，齐心凝聚。